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嗯、
我们过去呢，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讲了《维摩诘所说经》这一部经。那么《维摩诘所说经》呢，我们给各位讲，它是在五十判教里头，它叫方等时的经典。所以方等时的今天，我常常举一个比喻说，就好像你要过一个河，这个河架一个桥，这个桥呢是从这个边到那一边，中间它像是一个桥墩一样的，这是中间的桥墩。这个河可是很宽很宽的一条河，可是你要从此岸渡过彼岸之前，你一定是先从小圣开始，而小圣的世界他是在教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基础功夫。然后呢，你要设法渡这个河。那渡这个河，那么就需要中间啊过整个是一个桥体。而这个桥体呢，我们称它叫做佛法，所以又称为法的意思，木筏的意思，也就是大法船的意思。这整个的大法船，从小圣这一边跨到最后原教的经典，这整个就叫做佛法。所以有人呢就问说，那什么叫佛法？佛法的内容是什么？我说佛法的内容不可言说，没办法说。你能告诉我说，你能告诉我说这条河的内容叫什么？我说河。那你能告诉我河的内容是什么？我说对不起，河就是河嘛，河流嘛，里头是什么？里头就是河嘛，河水，各种生物，我讲不尽了啊！我们不能跟你讲是河水一定是清的，黄河是黄的，我没有办法讲说河水它一定是湍急的，有时候河水也会很平静啊，这个波平浪静的样子也有，所以没有办法仔细去讲它了。但是这从头整个的架构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叫做法。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注意，皈依佛，什么叫皈依佛呢？哎呀，我们很多学佛，大家同学们要注意哦。好，皈依佛怎么皈依？我请问，你知道怎么皈依佛吗？你只知道说我要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请问你怎么皈依佛呢？我看大部分的人都被我问倒了。不信我们就问问在座，你皈依了没有？皈依了。你皈依了三宝没有？三宝皈依了。哪三宝？佛法僧。然后他马上就会告诉我，郑老师，我皈依的是某某法师。我说哦，对对，我知道。那有的人还跟我讲说，郑老师，我不只皈依一位法师，哎呀，我从南到北所有的法师都皈尽了。老师你皈几个？我皈的比你多。他觉得是这么归，然后你问他你是怎么归的，我就站在那里，师父就唱了赞，为我作证皈依，然后就讲三宝就完了。我说对，可是你一点也没有皈依啊。他说我怎么会没有皈依呢？他说你看我，你要不要看我的皈依证？我说我又不是警察局，不是不看皈依证，我只问你，你怎么皈依的？他还是问不出来。我现在请教各位，你是怎么，到底是怎么皈依的？你没有留意到，你真正可以皈依的是什么？我们皈依佛，你就要想到即心即佛的道理，要用你的心来即佛。压一啊，贴不下去，还是背起来；压推，为家背起的楼顶，用这个梯子来挤这个楼上。所以你是用佛法训练你自己，让你用你的心去挤那个佛。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但这样讲，你还觉得我知道？那我要把这佛法全部都弄通，要多久呢？那我念佛有没有用呢？不，我还要告诉你。其实天台宗啊， 讲即心即佛，禅宗也讲即心即佛，净土宗也讲即心即佛。我告诉你，你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把你自己的私心，把你自己对自己的那一份偏私啊，对别人的一些嗔怒、敌意、执着这些东西，你把它放开，你让阿弥陀佛暂时进入你的心灵世界，就在此刻，现在各位，你当下让你的心胸开一点，你现在去感受，让你的心，让阿弥陀佛进到你的心来，让他住一会儿。我问你，你这个宇宙是什么？极乐世界。你这个身体是什么？如佛啊。所以人家问赵州禅师啊，唐朝的赵州禅师，哎呀，不愧为古佛，不愧为古佛。可是赵州怎么说？赵州说，你也是一位新如来啊。你看这个也的对答里头，你说他说了什么？也就是当你心开始用你的心去集佛的时候，你如同佛，这就是皈依。所以你要皈依什么？哎呀，我们学佛有多少人啊，学得越离题越远啊，只要听说哪里可以花啊什么一点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可以让自己就可以往生极乐的啊，你想想看，往生极乐净土可以用钱买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去的，那跟到高雄或者是到花莲买个机票或买个火车票有什么不同呢？那还叫做宗教吗？那不叫宗教的。但我们常常会出这种错，我们也许会这么想，我到佛的面前跪下来求求佛啊，请你还是给我一个男生吧，我不女生生太多了。这里面的问题，你会以为说观世音菩萨不是这么讲吗？普门品里都不是这么讲吗？求男求男，求女求得女啊，那我应该是在这里求是没有错的啊。但是要注意啊，观世音菩萨他就像是一个大医王啊，他好像可以帮助你是没有错，但是你作为一个求者，他只是在安慰你而已啊。那你到最后所要求的不是用这种求法，是男女最后是平等的，所以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那才是真正是心是做改变的啦。我们了解到这问题，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要皈依佛的时候要注意，是让佛进驻你的心，你修的是观音法门，让观世音进驻你的心，你有如观世音，你修的是净土法门，让你的心如同阿弥陀佛，你修的是弥勒净土，那么你就让你的心如弥勒，你修的是地藏法门，那让你的心啊，让地藏到你的心里头来。所以你在念佛拜佛的时候，你在念什么呢？我们各位待会儿念佛，每一次念佛的时候，你念的是什么？有的人是念着把佛念在很远的地方，让自己的心去追寻，这样子不对的，应该把你的心敞开，趁着大家念佛的那个佛声，让这个佛声回响的，让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通通进入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我们的同修的心灵世界里头，因为他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他是可以千百亿化身的，其实他就是叫佛光普照。佛光普照的道理不在于你头上有没有长出光环出来，佛光普照的道理是你的心皈依佛，皈依法是从这个小圣的开始，在还没有讲小圣开始，佛他在开悟的时候所讲的那个叫做华严，那个华严是整个法界的原貌，你 没有经过小圣的阿含，然后没有经过这个方等的最后的融贯，没有办法了解华严整个融合起来，它就是法，依法不依人意的。那个你只有依意，阿含和那一个华严的全部形象，那一个家族啊，只要办一很多很多的，那现在长辈已经现在是要到底活着还是土葬啊？马上就分成两派，一派土葬派，一派火葬派，然后这两派就开始讲了。这还不打紧，那既然决定是火葬或土葬，那他们还要再争论一次，到底要穿什么衣服放到棺材里头去才是正确的。好，然后再来一次，再纷争一次，这是又把它分成两派，那就变成劈成四半了，一粒溜丁一个劈化作四半了哈。接下去，那到底我们是要去请筛工还是请师父来诵经，又再分成两派，那再吵一次，这就是再把它劈一次的。那这次劈一次是横断的劈一劈，本来四半再横的劈一次，现在几块了？二四八块了，对不对？好了，你再下去还不止如此的。那好了，风水怎么办？那个坟的方向是要南还是要北？哎，你家属鼠的，他家属牛的，那好，那牛的说要这一边，鼠的说，整个家族里头通通乱七八糟，自己又回去都很伤心，用麦克风把它去干扰别人。人的心是这样子样的东西，其实办丧事是很简单的，但这样子的去做完了，你想想看，人你说他到底是先向别到底有什么大关系？有关系的是你的这颗心呢、啊，是不是？所以注意了、啊，你要把这些东西看清了、啊，你就知道其实本来是无相的，是我们自己找了很多麻烦来的。你拿个镜子看看自己，奇怪，我这个眉毛跟鼻子如果长得漂亮一点啊，不是好吗？你看鼻子如果长得大一点的话，鼻翼大一点的话，也许我会赚到比较多的钱啊。这个眉毛如果长得怎么样呢，那么我的感情就会比较好。我告诉你，你别挑剔了，一样有两个眉毛都掉光的人感情很丰富啊，也有一样人家鼻子也并不大，洋人的鼻子尖得很，对不对？他们一样很好，事业做得很好。你说哪一个洋人他的鼻子像中国人的鼻子，两个鼻翼那么大干什么呢？不要去看那些形象的东西，注意无相。所以我们了解法本身是无相的，皈依佛，皈依法，然后你要皈依生，生是引导你真正把佛跟法全部敲破的那个人，所以皈依生叫皈依净。生是师父，所以我们一定要皈依出家师父。皈依出家师父，是出家师父帮我们办皈依，但是要注意啊，师父是帮我们最后，我们皈依佛，我们又皈依法，最后把皈依佛皈依法融掉，变成无相的东西，帮助你变成一个无相的，而回到你的生活世界来，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是这样皈依的哟。那么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在讲经的时候给各位讲，从华严经这一部大经开始，你看这无量的一个不断宽广的世界，你们有人应该去看看，有一本书叫《时间简史》，那个作者呢叫霍金，叫 Hawking， 那个人，他21岁开始，他就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断的萎缩，不断的坏下去，到最后，他只剩下两个人都不会动，只靠两个拇指。他是现在当今可以说物理学界他可以说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们科学界里的说他是爱因斯坦的继承人。那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并不是他的形体的，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从他慢慢的衰败，从走路拿拐杖，到最后用轮椅，最后用床一样东西来推着他， 他没有一天对自己的身体会抱怨的，他没有一天对自己的身体表示自己的不满，他还是那么样高兴，那么专注的去思考，去解决科学上的问题。那么你想想看嘛，你才稍微有一点龅牙，你就把你的祖宗三代通通嫌了去，你哪卖我老爸老母龅牙，我哪会龅牙啊？那你怎么会产生智慧呢？因为你执着在你自己的形象世界里头了。所以皈依生的时候叫皈依静，把这东西全部把它撬开来。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个方等时的经典，方等时的经典它是跨在从阿含开始过来到般若，然后走入圆满的这个地方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站，我们找出了维摩诘所说经，给各位已经都讲过了。现在我们再过来要去讲一部在中国人所讲出来的，但是也是中国人唯一讲出来的所有的佛教的佛学的典籍里头，也只有这部经《六祖坛经》这部经，它叫做经。中国人没有写过经，也没有讲过真正原创的经，都没有。而这部经呢，也不像印度传来的经上面写的如是我闻，没有，它是真正在中国诞生的一部经典，是佛教唯一称得叫经的，只有这一部，没有第二部。有的话只有论，只有书，只有抄啊，就是这样子，它没有。所以可见这一部啊，《六祖坛经》呢，它对一个它在佛教传入中国，那在中国孕育以后圆满成熟的一部经。这部经它包容着方等的意味，可是又衔接着般若的活用，可是又同时又把名相的东西，又把一些啊，所以色相的东西又打破，所以它是出入即离两边。所以当这些形象一起都打破了以后，它的菩提性宛然，整个的一个菩提自信才真正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部经呢，它是一个从方等的这种特色的经典，它可以一直包容到原教的这个领域里头来的一部经。所以我们用这一部经呢，来再接着维摩诘经之后，来给各位讲我选择的一个出发点是从这样子，那么把它介绍给各位的。那么好，在中国的讲过的所有的佛教的典籍当中，这部经那为什么会称为它是一个经典呢？是因为你看它这部经小小的一部，可是它确实包容了所有的佛法在这里头，它几乎全部把它包容下来了，而且包容到美妙到啊，说它跟你的生活完全可以融汇在一起。连这一位真正自己讲经的这一位六祖慧能呢，他自己呢都在猎人堆里头啊，一起跟他们吃肉边菜，一起跟他们啊跟打猎的人在一起啊。那他在打猎的那个过程当中跟他们在一起，那他是怎么生活的，是不是啊？那一段时间他是怎么修行的？你看他变成了一个生活上是一个回到一个很生活现实面来的这样子的，所以他是活生生的啦。可是我们在讲这部经的时候，这里面呢就产生了铃木大佐跟胡适之间的论辩。所以铃木大佐跟胡适之先生的笔墨官司呢是打得很久的。胡适之先生说，六祖坛经六祖法宝坛经这部经，事实上依他的考证，他认为这部经真正的原作者是神慧和尚。可是呢，我们正统的禅宗佛教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他慧能的就是慧能的。但是我看了这一个部经典，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观点去看的时候，我们也就会产生一些 那到底是谁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要跟他就是依次的这一位原作者，我们是跟谁学，谁才是真正的得到般若啊成佛做主的是谁，问题就在这里了。但这件事情我初初接受去接触这问题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很彷徨，哎呀，那这样怎么办呢？我到底呢是听胡适之先生的呢，还是听日本的铃木大佐的才对呢？这件事情也困惑了我好多年，所以我的桌子上一直放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啊的六祖坛经是敦煌本的六祖坛经，另外呢又放了一本叫做流通本的六祖坛经，后来呢是跟净空师父学法的时候，哦，我又多了一本，那就是潮汐原本的坛经，也就是今天在你身上有的这一本是潮汐原本的坛经。但是这一本潮汐原本的经呢，它又校正了这个日本皇宫存的一本唐朝留下来的一个版本，叫宫保本的一本版本的校正本都在这里。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我的独特看法，我有很多地方有很独特的看法。你看啊，有人过去就问我说，郑老师，那个阿弥陀经这部经在考证上说认为应该可能是在佛灭度以后600年到900年之间，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部经的，而不是佛亲口说的。我说哦，那么你想这部经你准备把它怎么办？他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部经我们在考证上就称它叫做啊，叫做魏书，你知道吗？就是后人伪造的魏书。我说好，魏书只是指这整书，不是原作者而已。那好，我就问他，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去种一棵一株花或一棵树，你把它种下去，你小的时候这棵树子这么大吗？现在呢你已经长大了，有一棵树也跟着你一起长大了，那现在长大开了很多的枝桠啊，那你拿起以前照相照下来的那棵树哈，你说这棵树是长成这样子的，现在这棵树长着这么多枝桠又这么多的繁茂，那请问我问你，以前的那棵树如果我们称它叫做含笑花的话，那么请问现在这棵长大这棵树是不是含笑花？他说那当然是含笑花。我说那所以当然是佛法，所以它当然是佛说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有时候还在想着，我说来，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长江呢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南麓往下江流下来的，哦，光是四川哈、啊、就好几头好几条江，是不是名头加钱，是不是下来，然后到洞庭湖那边又好多江，一路上有好多江都下来，对不对？那整个我们这一条称它叫做长江，对不对？请问，那么我请问你，那上面那个地方是不是叫长江？嘉陵江的最上游是不是叫长江？长江。那么请问半中间那边有一条河流流到长江去，那一部分算不算长江？那是。那流到南京那个地方，上海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地方是不是长江？长江。我说对，所以这整条都叫长江。所以佛法是活的，你要注意，佛法佛就是觉，觉法由佛刚开始所告诉我们醒觉之路的这条路所有产生出来的言说全部都叫佛法。这样来的话，你已经没有什么在你的学佛的大用上，你不应该有什么大障碍了，你也就不会去看看说，哎呦，他学密的，我学显的，我这个显的比他这个密的好，因为我这个显的显著，他这个密的、看起来好像小家子气一样，都密闭的，那你也弄得很错了。密其实就是你的心，就像大海一样， 你看那个冰山呢、啊，你看看得到的是险，可是底下还有一块很深的冰块，在底下是蜜，对不对？你再注意，你能看到的一个人，他是险，言行规矩啊，待人接物是险，但是他一个地方看不见蜜，这部分你看不见。也许你看到某一个人，你跟他讲话，他眼睛一眨一眨的，他是显，但是眼睛一眨一眨，有一个原因在他的后头，你看不见密。那个人每一次讲话的时候，那个手就像郑老师都喜欢这样比，他是显，但是这个手喜欢这样比，他后头有一个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原因导致我这个手喜欢这样比这个手势，你说对不对？那一个密，你要注意，显密也是不二的。是不二的，对，你看看。那么在我们讲这个整个的一个，从这个整个法义你去看的时候，它整个都是一条一条一个东西，就是我对在考证上所讲的，它时间在哪里无妨于我们学佛啊开悟跟觉醒的问题，它无妨，只有考证上才有那问题，但考证是形而下的东西，不是我们即心即佛的东西，不是我们要的。你看看今天来看这部经，到底是神会和尚呢，还是哪一个人写的呢？这件事情也不重要了。为什么说不重要呢？这部经有各种不同的手抄本，我去看，在这个敦煌的本上，上面写着，那是由法海和尚做笔记做下来的。你想，佛经在集结，第一次集结的时候，谁来集结呢？阿难来集结的，所以也不是佛自己写的，不是。所以《六祖坛经》呢，是六祖啊，他在潮汐所讲的法，而他在这里讲六祖讲法说法的时候，六祖不识字，六祖也没有读什么书，六祖只是他从听闻修行中读来，所以他是闻思修，他一方面去工作，一方面在听，他还没有去黄梅求法之前，六祖他是一个穷困的啊。这个岭南的百姓啊，他呢有空就去听一听，有空就去听一听，他喜欢听佛法，所以你知道他有一天人家诵经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开悟了。你知道一个从来不听闻经的人，他有可能这样听了就开悟吗？不可能。一个不识字的人会开悟吗？可见他平常他就在南方，他在卖柴砍柴的时候，他就是常常去听闻佛法的一位在家的居士，然后呢正好他卖柴，所以有人愿意啊，这个让他安顿他自己的父母亲，然后他母亲，然后他才有办法到黄梅去求法。而到黄梅去求法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在听经，他在做什么？他在磨玉化茶，是不是？他在做这些出众的工作，而总共呢在那个地方时间也很长。你知道禅宗哈、啊、过去禅宗哈、啊、也有一个有一个规矩，就是你出家来到了禅林，你一开始你一定呢是要做的是什么？一定的是做像从搬柴哈 啊挑水哈、啊、劈柴哈、啊、出坡这种工作开始做起。你一定要去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开始，然后才由外而慢内，每一个执事你都要去做过，这是禅门的规矩的。禅门以后的规矩这么定，以前就这么定的，就有的啊。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么大的一个有规模的弘忍禅师的东山啊，这个道场这个地方，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很短的时间，他能够真正的开悟，其实他早就开悟了，只是在那里印证而已，就这样而已。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从生活听闻生活中直接去开悟的，所以你现在要注意， 禅这件事情只有中国才有，印度没有禅，印度只有禅啊，印度只有禅啊，只有中国才有禅。真正成立宗的是在中国才成立禅宗，在印度他只讲佛心，讲觉，讲禅啊，讲禅啊是讲熟悉啊，讲自己修心的做法，而禅宗当然以这个做基础，但是却把佛的这个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在整个的教相上，各位特别留意，教相上禅宗只有中国独有的，可是在印度呢，禅的心佛心中早就存在的，也就是佛的传的法就是让人真正去做醒觉的功夫的，所以这个法是早就存在的。真正禅会成为一个宗，它是在中土才开始有的。哪一个学佛的人最后不是从自己的醒觉开始呢？而把这个醒觉最后把它解释成顿悟这件事情，这也是中国人给他解释的。那么也就是说，光是能够去把这个东西推成啊初心，让你能够去顿悟，说这件顿悟这件事情就是一切法门的基础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觉的来源，是佛觉的来源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开始跟你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已经谈到很深的哲学的问题领域里头来了，而这个部分已经一直都在，已经就在般若的这条路上面走的了，不只是在方等了，已经往这上头来走的。你要看清楚它，它已经开始走入无相，它已经把《金刚经》的东西都融在这里头了，无相的东西都融进来了，这是禅宗的特质，啊，立为一个真正的法门从这里的。那么你看，这部经是谁写的？是神会写的，神会的老师还是慧能？是法海做笔记的，那还是从老师讲的那里记下来的？我们能了解的是，如果是神会自己做的笔记，那为什么上面写的是法海笔录？而且每一个版本上面写的都写法海，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里面有一项误解，就是这是在唐朝天宝年间的事情了。你知道天宝二十二年啊，当时呢，这个时候呢，国家突然间衰败了，安史之乱已经过了过去了，整个国家已经开始衰败了。在这个年代，北方的北宗，也就是弘忍所传的弟子里头，有一位叫神秀和尚的。那么这个他呢，被奉为那么第六代祖在北方，所以呢，他等于是皇宫的国师一样，他的力量很大。那么南方呢，这位神会和尚在六祖圆寂了以后，他就往北方去了。他到北方去的时候，刚开始到北方去的时候，如果以现在考证，那个时候他才差不多五十来岁，刚到北方的时候才五十来岁。他亲近六祖的时候大概是四十几岁的时候亲近六祖，而神会和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口才，他的文字，他的佛法的修行都是一流的好。可是天宝二十二年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岁左右的人了，已经到这个年龄来了。那个时候呢，他出来叫南宗啊，为南宗定宗旨啊，叫南宗是非论，在华台啊，就是这个唐朝哈，在华台的大云寺哈，举行了无遮大会。你知道无遮大会他第一个出来谈的是什么？说真正的正法所传的是传在南方，是我的老师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的衣钵的传人。 这部经是他从南方带到北方开始去讲的。可是这个地方在考证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这部经就是他假手写，他写出来的，不管他怎么写，这是师父讲的话，他写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看了敦煌的或者多数法海和尚记述的，那我认为哪一位弟子为师父记下他的言论并不重要。像论语现在那都是弟子写下来的，你现在知道论语的作者是谁吗？但是我们还是认为都是孔子讲的，是一样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就不必为这件事情来自己找自己的困扰了。我们要的是佛法，我们要的是我们学禅开悟顿悟之道，我们学的是真正自己如何证得自信般若之道。问题在这里，而不在那个地方啊，说长说短说粗说细。所以唐朝以后很多啊大师常常讲说，对弟子们警戒，不可以在这里说粗说细。意思就是说，那些枝节的东西你并不重要，重要你要的是这个修行的法门是什么。那么天宝二十二年啊，华台大云寺无遮大会，在无遮大会的时候，神会和尚，你想想看，在史证上所能看得到的，胡适之先生考证上的文字是这么写的：一个年到八十几岁时，身体是如此的健康，白发婆婆啊，这样子的一位这个一位禅宗的一位和尚，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在这个地方他讲着，你看他以先发制人啊，这个的一种态势来开始对北方做反攻啊。所以当时呢，像义符，也就是这个神会啊，这个神秀和尚的弟子啊，他开始质疑他们，他说你怎么可以敢称自己是第七祖呢？连你的师父都不敢自称自己是第六祖。原因是很明的，因为六祖是真正得衣钵的那一位慧能到南方去，他距离朝廷很远，你们都以为啊，他才是真正是见性的啊，得到衣钵的真正得到五祖弘忍啊，他啊给他印证的那一位真正衣钵的传人是在南方。你看南方，你不信你去看，他的衣钵还在那里。好了，这么一讲，后来真的衣钵也在那里，所以就把这个是非就叫做啊定中止啊，叫华台定中止，是从这里来的。在考证上说，在华台之前，禅宗的一直传下来，传到了义符为止。义符是第七祖，所谈的是渐修，就是渐修的法门。可是从此这一次啊，这个华台啊，这个大云寺后来辩论了。所以你看看，我后来看到了胡适之先生，他从这个大英博物馆，从东京的这个图书馆啊所找到的，我后来把这些资料全部把它收集的啊，重新把它校阅一次，把它看一次啊。哎呀，我很感动啊，胡适之先生是了不起的人啊。你看啊，上穷碧落下黄泉啊，哪一个地方资料不去收，他把它通通都收来了。然后他能够记得这么清楚，以前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哎。你看，在伦敦博物馆里，那是以前八国联军呢、啊。我们在朝廷的有些东西被搜刮一空以后，或者是我们在敦煌的一些宝库啊，被洋人哈、啊，那么这个买走了的哈、啊，以很便宜的价格买走的哈、啊，这些东西现在他们都陈列在他们的博物馆里头。他一折一折的去能够跑到那个地方去翻阅这些东西，然后断简残篇去整理。有一本叫做《神会和尚遗集》，那个是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是你知道胡适之先生过去当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的，是那个时代出版的，有我找到了这本东西。字斟句酌的这样子的话又批改，我对这一位哈、啊、考证的一位学者，我礼敬有加。我不只对于日本的铃木大佐礼敬有加，我对于 胡适之先生也礼敬有加，因为我的心里头没有冲突，我也没有为这件事情产生过矛盾，所以我只觉得他们很了不起。然后那个神会和尚的遗迹你可以看得出来，连当时哈、啊、那在敦煌石窟里头存在的这些东西，就是华台那一次辩经大会的那个整个的辩论的记录都还在的。那个记录里头，义福怎么问他怎么答，他怎么问对方怎么答，那就像现在辩论会一样，很精彩。